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讲师冯旭，啊，非常感谢小王老师啊，还有那个喵喵老师，然后，我是今天的讲师冯旭，然后就是爱好方面就是天文物理，然后还有地理方面的一些内容，天体物理。对，第一个问题，宇宙为何物？就是什么是宇宙？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然后第二个就是，宇宙是一片漆黑的吗？因为众所周知，咱们看天空除了几个星星，剩下都是黑的。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恒星为什么这么亮？恒星这么亮，为什么宇宙还是一片漆黑？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宇宙是怎么来的？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？当然，这些问题都是就是科学家们都在讨论，我只讲主流的一些看法。还有宇宙会到哪里去？哪里去就是它的最终归宿嘛。有来就有回嘛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宇宙也有开端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局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我要讲一个宇宙到哪里去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？这些都是我们的宇宙，当然并不像咱们在地球上看到的那样。那个只有星星、月亮或者太阳，以及就是夜晚的黑暗和白天的光明。讲到宇宙，那就有一个问题：宇宙为什么叫宇宙？当然，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傻，就是它起这个宇宙的名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宇字就代表是空间，无限的空间，而宙呢，代表了时间，就是无限长的时间，然后中国古人啊就把宇宙这个词结合在了一起，也就是象征着这就是无限的空间以及时间的意思啊。这么说可能比较难以理解，用一种比较通俗的方式，就所有的人物事就算作宇宙之内。而宇宙呢，就是咱们现在能观测到的还有不能观测到的所有的东西的一个集合，就包括所有所有物质或者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都算是这些集合内的东西。当然，咱们对宇宙可能有一种误解，大家可能会以为宇宙就是真实可见的一些物质组成的。宇宙呢，其实充满了物质和能量，比如像恒星、行星、气体，还有一些比如像行星撞击或者是其他产生的一些尘埃啊，那些东西都算是宇宙的一部分，但它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。正如我们看太空、看天空的时候，会发现恒星或者行星周围都会有很多的黑暗，其实那些呢也填充着物质。就会大家可能在新闻上都看到了，就是哪个科学家证明了什么什么暗物质、暗能量的存在啊，就是所宇宙所填充的就是这些。当然，为什么叫暗物质呢？这么理解吧，就是因为你找不到它，它就是可用一般的方法找不到它，然后你也看不见它的一种物质。然而它又是真实存在的，你必须用一些非常规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来推算出它的存在。比如像你可以运用引力或者其他的东西来证明暗物质是存在的。好，说完了宇宙的组成呢，咱们接下来将要讲述一个问题，就是恒星那么亮，为什么宇宙还是一片漆黑的？大家可能会这么想，那么多恒星，对吧？就相当于是黑暗中，咱们地球黑暗中有无数个灯泡、电灯都在亮着。从这两张图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确实夜空是明亮的，有很多的恒星，但是很多还是黑暗的。为什么呢？其中有很多的因素，比如像，大家都有那种感觉。在黑暗中有一个灯泡的话，你越远光越弱，可以大家这么理解，就比如像这儿有一个电灯泡，然后呢你沿着电灯泡相反的方向 以非常快速的奔跑，也就是在天文学上咱们经常说的红移现象，也就是相当于有些恒星的光根本到不了咱们地球，而有些恒星的光可以到达地球。当然，大家可能会在想，宇宙膨胀的速度真的有那么快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就是现在宇宙膨胀的速度足以抵消恒星所产生光的那些光的速度，这就是为什么恒星那么亮，宇宙还是一片漆黑的原因。就是我小时候呢，也会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我从哪里来的？就是我怎么啊 ？Sorry， 手松了。就是我从哪里来的？我最后会怎样？就是我小时候会有这个疑问。当然了，宇宙也是，宇宙的起源以及宇宙的未来归宿，有很多的，就是理论，就是假说。今天咱们呢在这里只讲一些主流的，就一些假说，先甩几张比较漂亮的图啊，然后咱们再来介绍宇宙的起源。最著名的起源的宇宙的形成的学说呢，就是宇宙大爆炸，对吧？宇宙大爆炸就相当于是你把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东西，然后突然不知道因为什么因素、什么原因，瞬间爆炸，然后就相当于是一个，你可以这么想，你买一块海绵，对吧？使劲的揉捏，给它捏到很小很小很小，然后一松手，嘣就炸开了。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啊，真正的宇宙大爆炸比这个更加强烈。宇宙大爆炸呢，根据科学家的说法，就是发生在137亿年。然后他们的推理呢，是根据宇宙的温度来的。当然具体时间以及怎么发生的，科学家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定论，因为实在太遥远了。但是大概能模拟出这个过程。在那个时候宇宙还是一个起点，就是起点的意思就相当于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点，就是把我们现在的宇宙，然后那些可已知的和未知的东西都压缩成一个很小的体积，然后它温度极高。大家可以这么想，你拿一个针管，把那个针管头堵，然后你就使劲摁后头那个活塞，使劲一摁，然后你摸那个针管，它会是发烫的，也就相当于当你挤压的时候，肯定有做功，对吧？它会有热能，也就相当于当你浓缩成很小的体积的时候，它会有热，然后密度当然很大了，就是相当于是原本来是很大的一东西，你给挪缩小了。它将宇宙爆炸呢分为几个阶段，就是一秒之内的，还有一秒之后的，然后呢一秒之后呢又分为一分钟到三分钟，然后还有一万年前之间，以及20亿年和50亿年。大家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一个起点嘛，它很小，然后炸了之后，它肯定是炸得稀碎稀碎稀碎的，对吧？有了大的粒子之后呢，那些粒子呢又会继续凝结，就是继续抱团取暖嘛，然后形成了一个就是物质团，也就相当于很多粒子在一起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呢因为温度很高嘛，然后都是各个的小的粒子，然后那些粒子肯定又会各种抱团取暖，对吧？也就相当于到后来它越小越小，然后越积越大越积越大，就相当于咱们的物理的尘埃。你会发现就是越积越多越积越多，然后越滚越多，越来就成了一个小颗粒。然后11年后就是那些尘埃会一起再凑在一起，然后凝结成一个星系。而我们的第一代恒星呢，则是在之后的20亿年才发生的，才产生的。当然有了恒星才不算完，当然我们还要有一些行星生存的，我们生存的地球，对吧？众所周知，恒星呢进行的是核反应、核聚变， 也相当于是原本很小的东西，比如像氢，它就和就变成氦。也当然这都是以此类推的。核聚变变呢，大家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两个变一个，两个变一个，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。然后核聚变呢，就是就在那个恒星的中心进行，然后是由氢变成氦的过程。当然不止这么简单，它还会原子还会一直一直往上升，然后最终会产生重元素。然后就在50亿年前，然后咱们的地球就产生了，然后咱们太阳系也就初步形成了。讲完了宇宙的起源呢，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最终宇宙的命运。因为现在宇宙在膨胀，所以未来的命运只能有两种，一种是收缩，然后一种是继续膨胀，然后支离破碎。第一张图呢，那是一个球，水球，它很好的演示了那个支离破碎的过程。当然这里还要插播一条那个小知识呢，宇宙我们正常来想，一个东西爆炸之后，它会由于各种的引力啊、阻力啊，它是慢慢减小的速度。但是呢，宇宙并没有，宇宙是在加速。当然这个原因还没有找到，但是科学家们推测是跟暗物质和暗能量有关。然后如果最后引力并没有抵消这个加速，也就相当于是引力不够的话，最后宇宙会支离破碎，然后最终又形成一个起点，然后以此反复的这一个过程，然后再进行收缩。当然这都是科学家们的推论以及假说，最终会怎样都是不得而知的过程事情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呢，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些关于宇宙的冷知识。就是大家已经知道宇宙为什么怎么形成的，有什么组成，以及它的未来会怎样。那么接下来我要普及一下宇宙以及太空的一些冷知识。我普及的都是一些流言，当然它是有真假的，所以需要大家来进行判断。大家心里有个答案之后我会公布的。好，大家可能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从宇宙呢来看地球啊，之前有很多人说的，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被老师教，在宇宙可以看到地球，不是什么地球，在宇宙可以看到那个长城、金字塔。在宇宙看地球的话，其实如果能看到那个长城的话，其实有一种方法，那就是在黑天，然后你点一个，就是点亮所有的灯，一个非常亮的灯，才有可能在宇宙里看到。其实可以很简单，比如像一个东西，一个小模块吧，或者一个弹球，你在你桌子上啪弹一下，它为什么停呢？其实大家只知道它有外部摩擦，对吧？有摩擦力让它静止下来，比如像空气摩擦呀，以及桌面的摩擦阻。而它没有声音呢，是因为声音是靠一些空气的分子传播的。sorry, 口误，是不会产生声音。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是我小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一看那个是不是哪儿核爆实验，或者是看历史的核爆实验，然后那蘑菇云特别的壮观，然后我就在想，太空也会形成蘑菇云？答案是不会的。比如像你打火机一点开，然后就会发现上头的视线会被弯曲，对吧？那就是因为热空气向上流动，热高温气体的密度比较低，它会向上浮动，而低温的气体它就向下。也就相当于比如像咱们开窗户是吧，冬天，然后就会发现脚底有贼风的原因，而那些下沉的气流就形成了一个蘑菇云的头部。而蘑菇云的形成呢，也是必须在那个大气层内进行的。骨质流失呢，大家可能比较难以理解，就是相当于你比如像有一套楼，有一个楼，然后呢有很多砖码成的，对。而骨质流失呢，就相当于是一直在敲那个砖，也就把砖给敲掉了，然后最后楼就会松松垮垮，全是空隙，这就是相当于骨质流失的一个过程。然后最终呢，它会形成的就是骨质疏松。当然这个命题是肯定的， 因为在太空的时候，咱们不需要用太多，不只是骨质会流失，而且咱们的肌肉也会相应的萎缩。这就是为什么宇航员在飞向太空，就是长时间的在太空过程中，一定要进行运动的问题原因，总不能到时候是吧？从外太空回来，刚一到地球碎了一地，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一个比较暴力的一个就是留言嘛。所以一定要在太空中进行运动，一定要就是运动呢就可以缓解骨质疏松，然后还有那个减缓你的细胞什么细胞就是肌肉的那个萎缩的。大家可能这个问题就会有很大的分歧，就是可能有的认为这是对的，有的认为是错的。如果你不穿宇航服暴露在外太空的话，其实，怎么说呢？不会，不算是不会有太大的异样，就是没有这么暴力，没有这么血腥。当你把自己的肌肤以及身体暴露在外太空的时候，其实你应该最关心的是三个方面，一个是压力，一个就是没氧气，还有一个就是辐射的危险，就是这三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比如像，压力很好说，就是比如像有人潜水嘛，就是潜水员嘛，上升的时候一定嘱咐过，就是千万不要太升得太快。之前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，就是潜水，然后上升得太快，最后耳朵失聪啊，或者是肺炸了呀，就是肺可能出了点问题啊，都是有可能。然后还有辐射，之后我可能会有一章专门给大家讲，就是磁场方面的东西，就是为什么太空会有辐射，而咱们地球上人会好好的。地球咱们没事，是因为有磁场或者臭氧层，然后保护着咱们。而在外太空呢，咱们没有防御，所以只有一层肌肤，所以很容易灼伤或者辐射，然后受到很大的危险。然后还有1分钟时间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条留言。这个留言就类似于大家之前听过的，在高原上，就青藏高原上，煮不熟鸡蛋。除了用高压锅，乱七八糟，就是普通的锅煮不熟鸡蛋。当然，这个是真的。这个表很难给大家看，等会儿我上网找一下，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图片。因为气压低，沸点又低。sorry 啊，就是气压低，沸点就低，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。而在太空里，因为气压极低极低，也就相当于沸点降到了冰点以下。是我的口误，就是在那个真空中，也就相当于水的内能会降低。水内能降低之后，因为它在真空中，它沸腾，温度很低的时候它就沸腾了，所以当它沸腾之后，内能一降低，水就自然会结冰了。最后的时候出了点小意外，大家不要介意，因为是我备课的时候，然后可能打的时候打失误了。然后今天的课应该是我要讲的就这些了，然后大家可以提一提问题。